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在樊东林请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晚海峡论坛要跟大家一块来讨论的是从骆家辉与鲍卡斯来展望美中台关系，以及王玉琦访中深水炸弹还是不痛不痒呢？今晚跟我一起主持的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新年快乐。
耀毅新年好，新年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想今年的马年对我们海峡论坛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啊，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在那个镜头前面看到耀毅，我觉得在镜头前面看到耀毅真是心情太好了。希望我们象征着我们海峡论坛今年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也会有一个不错的进展啊。那么如耀毅刚刚所介绍的，今天我们海峡论坛马年开年的第一个节目，我们要探讨两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即将要换人了。那么究竟从美国一系列这一连串的驻中国大使的人选有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考量，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呢就是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即将要到大陆去访问了，这个王章会呢非常的受到瞩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先为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预测的。首先由我来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国际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过年好。
感谢吴汉教授在新年期间还能到海峡论坛当中跟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还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意见。那么继续请耀毅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是，谢谢博弈，谢谢吴汉博士特别还在过年期间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面，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之音的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欢迎荣香。
耀毅你好，博弈你好。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是发表您的个人意见与我们主题相关的意见。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00-801-148-940。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即将卸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其朴实的风格，对陈光诚、许志勇等维权人士的关注，以及他亲自访问众多藏人自焚的四川阿坝地区，也造访了西藏的拉萨，受到许多中国人的欢迎以及喜爱。而骆家辉为美中台关系留下了什么？而可能接任大使的鲍卡斯参议员是否会采取不同的路线呢？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在现场的这个荣香哦，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鲍卡斯参议员骆家辉他在这个美中台关系上他要有很多关注的重点，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贡献。不过在他宣布要离任之前，我们知道说你曾经独家采访过他的夫人李萌，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荣香请介绍一下李萌这个陆夫人呢，他所提到他们驻中国的体验以及感受，并且接下来请您接着分析一下，就是说骆家辉在驻中国的任内，尤其是过去这一年来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荣香。
是的，其实骆家辉他在任内一年之中很多成就，那最受到瞩目的呢大概就是几点，其中之一就是大大的缩短了中国大陆的民众到美国来，不管是观光啊，还是留学，还是做生意，这个申请美国签证的等待时间。那么此外就是说呢，大大增加了这个中国对美国在美国的投资。那另外呢，他非常注意法治还有人权的问题，他非常你刚才提到他多次去关注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从陈光诚到最近的许志勇，他还亲自走访了这个阿坝地区。那么最近呢华盛顿邮报呢对他进行了专访，那么在专访当中华盛顿提到了两点，就是说以前就是中国民众到美国来申请签证的时间呢最长 可以达到100天，多达将近3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缩短之后，最短了5天，甚至3天。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改变。那么另外就说那个还有个数据呢，是骆家辉非常引以自豪的，就是说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呢的总和，在他任内呢是比之前11年的总和。所以这是数字令人印象深刻。
毕竟他曾经是商务部长，所以说在这个商业上他特别的了解。
是的，说到这个我就要提一下，就说那个签证的事情，我们记得呢，在去年将近年底11月份还是12月份年底的时候呢，美国副总拜登他访问了中国大陆，然后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行程是临时增加的，就是到美国驻华大使的签证的部门，他去看了一下。他也当场跟那些申请美国签证的中国民众呢说了一些话，那也来提倡这个民主的价值。那么你刚才问到我说那个李萌。李萌是骆家辉的夫人，但他们之间很多很多的故事呢是大家津津乐道的。那么就在骆家辉宣布辞职的之后呢，李萌呢正好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论坛，叫十万强倡议这个基金会在开会。那这个十万强倡议呢，主要就是来鼓励美国的学生到中国大陆来学习中文，也是在同一天呢，国务院也召开了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那这些都是希望能够促进提升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人文交流。那么李萌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样告诉美国之音他和骆家辉在中国的这段经历。
这真是有苦有甜，因为我们很爱惜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中国人民让我们觉得受到欢迎，中国的经济有力增长，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所以要关上这扇门令人难过。我们和中国有特别的联系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未来会以不同的身份返回中国。
那么李萌呢，他在访问当中提到了这段经历。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在缩短这个签证的时间等待的时间呢，也在鼓励更多的中国大陆民众到美国呢，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中国民众能够第一手来接触美国的价值，包括了民主啊、自由和人权。那么你刚刚问到我说，骆家辉对于美中台这个，尤其是台湾两岸关系有什么期待？我就要提到他在2011年的5月26号，他出席了美国联邦参议院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的听证会。那么他在听证会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个两岸关系。他说呢，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政策呢是基于美中三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那么他当然也敦促，就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就是希望中国大陆呢降低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然后两岸关系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并且呢能够通过获得两岸人民的同意来解决这样的分歧。那么他在即将离任前呢，他也特别提到了法治和人权。他对那个中国有个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他在即将离任卸任前呢，他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发表了演讲，主题就是说呢，民主、自由、法治、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意义的重要的动力。所以那当时正好也碰上了许志勇的审判，那他就联想说，他说那个美国法律的基石就是说小人物的权利是美国法律的基石。那一般人呢在被判有罪之前呢，应该是被就假设他无罪。那么另外就是说许多的活动人士呢，为了提倡推动就是呼吁变革，那么就是提到了那个中国关于一些贪腐现象去遭到了报复，那么他也表示非常关切。
哇，所以看起来骆家辉的确说在过去这一年，他不断把这个美国的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带给中国人民之外呢，他也证明在两岸关系上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啊。那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针对这个部分来请教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翰教授。也就是说呢，这个骆家辉他本身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台湾关系法，还有对台军售，甚至说像台湾周边这样钓鱼岛的这事件，或是两岸关系本身上面的看法是如何？可不可以请吴教授吴翰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身为一位美国大使，他是忠实的在执行美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所以在这个台湾关系法跟美国对台军售还有钓鱼台的问题以及两岸关系上，美国都有一定的既定的政策， 就像刚刚这个荣襄所讲的，那么他已经在这个